我们实在非常谢谢诗班带领我们敬拜哈。我觉得王国清姐妹一指挥起来就像换了一个人。我们感谢主啊，让我们借着这个诗歌啊赞美，我们也变成另外一个人哈。我们要谢谢诗班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篇感恩的诗篇呢，诗篇31篇啊。我们的诗篇里面感恩的诗篇有一个部分啊，31篇是其中一篇非常深刻的感恩诗啊。这篇诗篇很长啊，我们还是用琴的方式来读。我们用姐妹啊，还是用弟兄姐妹好吗？啊，基素姐，请弟兄们开始来。耶和华，我投靠你。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的名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耶和华，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极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我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邻舍眼前更甚。我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。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惨绊，四围都是惊吓。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不自羞愧，因为我曾呼吁你。求你使恶人羞愧，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。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？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都要爱他。耶和华保护诚实人，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。我们一同祷告。我们想也最近有感得，我们特别为香港有一些祷告。天父，虽然我们教会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并不多，但是台湾海峡两岸三地受任何一个地方的波动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人。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在这感恩，在这圣诞的，在这个平安的季节，我们来到你面前屈膝祷告。我们求你赐给这一个东方的珍珠再一次有百年来都有的圣诞的平安。我们也求主让 当地不论是官方、警方、年轻人或者是一般的港民，主啊，都能够在你面前寻求从天上来的平安。天父啊，这个城市在华人中间是基督徒百分比最多的城市，我们在求主在这样一个圣诞季，求主赐给他们，特别赐给他们这个季节的平安。我们也求主让那些争闹的人在这个时候去寻求谈判，寻求用别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我们也特别为政府祷告，求主给政府有谦卑有智慧，让政府在合一的时候快速的做一些的好的决定，不要拖。主啊，让事情能够早点的落幕。主啊，香港平安，海峡三地，两岸三地都平安，香港平安，整个世界的股市也都不会跟着动荡不定。我们在求主在这个平安的季节，你真的是恩待我们。我们在这里也纪念到教会一些生病的肢体，也求主与他们同在，恩待他们，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圣诞和感恩祭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读完了这篇诗啊，你最好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七遍甚至十遍，好，来来回回读。如果中文读完了，你能够读英文版本啊，几个不同英文版本。如果你懂希腊文啊，如果你懂希伯来文，去读希伯来文啊，哇，那个感觉很深啊。那你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人？因为在里面那个祷告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我们通常读经忘了读诗题，这边的诗题说是大卫的诗啊，我们暂时不看这是谁的诗，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九到十节说他是病得快要死了，什么样的病呢？乃是因为精神的状态、精神的衰败所引发的疾病。他忧愁啊，他愁苦啊，忧愁痛苦可以把人杀掉啊，秋风秋雨秋煞人啊，千夫所指无病而死。因为整个社区的人都对他指点，整个社区的人都批判他，他就害怕，他退避三舍，他走到哪里成为众人所对付的那个羞辱啊。而且他的敌人呢非常善用文宣，用耳语，用背后的话来毁谤他。所以他在这里说四围都是惊吓。这个是我在读路德的时候找到一份图啊，讲到路德的心情。因为但路德的惊吓主要是属灵的哈，那这个作者也是四围都是惊吓。旧约社会啊，患大麻风的人呢，他们怎么处理呢？他是被整个社会所弃绝。利未记十三告诉我们说，得大麻风的人呢，在别人靠近的时候，他要说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，用口把手把脸遮住，然后他不能住在社区，他住在村子营帐的外头。在中古时代的时候，一个人一旦得到了大麻风以后，那个镇呢就会为这个人呢办理一个丧礼，为活人办理丧礼啊，视同他死掉了，然后把他驱逐到城外去。那么现在这篇诗篇的主角呢，似乎得了一个精神上的大麻风啊，被别人众人所弃绝啊。那么他的那种羞耻感，他那种羞辱的感觉呢，几乎是把他身为人之形象呢给掏空了。这是个何等大的痛苦！人的里面的那个尊严、神的形象、那的贵重，被众人否定了。被众人否定，当人失去他尊严的时候，他生存的意志也会消残，会崩溃掉。真是千夫所指，无病而死哈。那么说诗人在第十二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好像被人忘掉，像个死人一样，没有人纪念我了。我好像一个破碎的器皿，好像是个器皿，但是我是伤痕累累，我是破碎的器皿。那么他这种痛苦我们常说生不如死， 活着比死了还痛苦。圣经里面呢，尝过这个滋味的了，旧约的约伯啊，他尝过这种滋味。约伯记你去读啊，他那个三个朋友给他的痛苦还不是最大痛苦，他所恩待过的人都唾弃他。你去读29章以后，那是非常大的痛苦。人生活到这样还什么意思呢？还什么勇气能够熬下去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还没有完，还没有完，更痛苦的事情在后面，在隐藏面。方才我们所说的呢，是这个人在社区被别人，被他的敌人，被社区所否定，那么他如何面对他的自己呢？啊，我们在第十节里面这个诗人讲了说，我的力量呢，因为我的罪孽衰败，力量因着我的罪孽衰败而透露了玄机啊。这幅图啊，是大卫的认罪诗啊。先知拿单指着他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干了那件事儿，你就是那个人。那这幅图特别讲到天上一个天使拿了一把矛啊，刺他的心啊。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，刺入破开。说约伯受苦的时候，他气得不得了，他要找神理论。他后来不想跟那三个人说，你们不要讲话，对我就是恩惠。他想找神理论，我何错之有？我为什么受这么大苦呢？我被这么多人冤枉呢？可是这位诗人在受苦的时候呢，他倒是有自知之明哈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敌人的兴风作浪、栽赃抹黑啊，都和他所里面的罪孽是有关的。他从前犯罪叫别人受苦，或许现在神让别人犯罪叫我尝那个受苦的滋味。所以人的心啊，有个天平的，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你那个天平会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。所以诗人到这个时候，他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来到主面前。William Blake 的话，这话很有名啊，这个造物主手上拿的尺规，神最公平啊，来到主面前，来到主面前，水端平了，他知道他自己的亏欠，他这个时候只能投靠神的公义，啊，所以因信称义的义真的是不得了的礼物，还有神的慈爱啊，神的恩惠啊，神的信息，最后最重要的神的连续，啊，当我们去寻求神的怜悯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人真的才有转机哈。所以这首诗歌呢，我们再回到这个诗篇31篇，旧约的诗篇呢，其实所有神的话都有结构性的，诗篇的结构是非常有趣的哈。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呢，它两部分呢，19到24，它是非常明亮，感恩和赞美哈。然后1到18呢，是哀歌和祷告两部分。然后哀歌的部分呢，它又分成这个叫交错性排列，祷告、信靠、哀歌、信靠、祷告，祷告就是祈求啦，那么信靠就是信靠嘛，还有就是lamentation 哀歌，你看夹在最中间啊，所以这首诗歌呢，它最悲哀的部分枪在它的核心的部分，所以这是个人性的哀歌。但是它是以感谢和赞美为终结。诗篇只有88篇，从头到尾哀歌，没有一点的赞美。你会觉得奇怪，这个哀歌啊，这整个哀歌怎么会变成赞美呢？给大家介绍一个20世纪非常著名的诗篇学者，挪威人啊，这是挪威人，还好他有很多作品翻译成为英文。这本书很好，以色列崇拜中间的诗篇帮助我们崇拜啊。那么Mowinkel 他在研究诗篇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非常精彩的 insight， 他的洞见啊。他说，这是他的话，我把它整个翻译出来。假如你看到一篇这个哀歌性的诗篇呢，它里面有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，有哀歌的部分，还有呢有感谢的部分。那怎么样从哀歌成为这个感谢呢？他说解释是这样的， 在这个两个部分之间呢，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转变呢？是吧？那么转变以后呢，你会从神得到一个确据，这个确据呢，是你之所以能够发出赞美的一个客观的依据哈。那这个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乃是说有祭司或者是圣殿里面的先知，在你匍匐在神面前，哀求的时候，他代表神说：“我听见了。”甚至代表神赐给你一个救恩的应许。所以这个神的应许或者神的话语呢，乃是你有把握的客观基础。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诗班在常常唱很多诗歌品诗的时候，你们是献诗者哈，先者自己里面有时候会得到从神借的诗歌给我们的话语，或者我们读经的时候也会这样哈。这个而且某 Winkle 他甚至说，这种感谢乃是 anticipatory， 是一种期盼性的。怎么说呢？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你就可以感谢祷告，好像要给你的事情就已经是真真实实的摆在那里一样。OK， 所以好像你在那边已经获得了神的帮助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啊，感恩节到了，给你们餐桌上摆三道鸡啊，危机、转机、生机。危机来了，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介入，然后这危机呢就有了转机，这个转机会变成你的生机哈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位诗人呢，他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呢，他可以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，因为他觉得我好像差不多快要挂掉了。不，神给他应许，你还有，你可以继续的向下走啊。所以这个诗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大卫啊。那这篇诗呢，被学者把它摆了跟诗篇22篇并列。为什么？耶稣在挂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所讲到的诗篇呢，22篇跟31篇。事实上，十字架的第七言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，就是从这篇诗篇第5节产生出来的。这是弥赛亚最痛苦的经历啊。大卫什么时候写下这样的一个诗篇呢？应该是在作王的后期啊，因为早年大卫真的是非常的好啊，是不是哈？因为第10节讲了他罪孽衰败哈，他仍旧落在神管教的手下。固然88事件，他犯了厉害的奸淫罪，以君王之尊呢，犯了厉害的奸淫罪，神赦免他了，他仍在神的管教之下。大卫是跟我们一样有信心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怪成龙啊，成龙讲那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。男人都不太高兴，你把我们都拖下水了，听得懂吗？成龙不是搞了婚外情吗？他跟记者说他犯了一个天下男人都犯的罪，你讲你自己就好了，你把天下男人都拖下去了。所以这圣经上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有信心的人，那是讲以利亚的什么？以利亚他得胜啊。 OK， 所以大卫能够败不复活，我们跟他一样也能够败不复活。所以诗篇31篇是一个感恩诗啊，他能感恩，我们哪里不能感恩呢、啊？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大卫在主面前祷告，多么的忧伤痛悔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上有7篇的所谓的 penitential psalms。忏悔诗，这7篇的忏悔诗，除了130篇之外，都是大卫的作品。论忏悔，谁能比我更会忏悔呢？我想这不是夸口的，这不是，因为他这个跤摔得重啊，他犯罪的深啊，他如何从那个泥淖里面爬出来，是很艰辛的。我们不知道旁边看笑话的，对不对？那他愿意把他自己的那个黑暗史告诉我们，也是帮助别的落进去的人知道怎么样的爬出来。忧伤痛悔的心，神真的是没有轻看的。你阅读诗篇，你越能肯定神对他的盖棺论定，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。你越看，你不要看撒母耳记，你要去看诗篇，你越看诗篇，你越能肯定他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人。 所以认罪之后有的复见的道路呢，就是成圣道路，就是这篇诗篇所描述他的经历啊。那么大卫要如何败不复活，这是我们最想知道的。我们读诗篇，读第八篇啦，有好多，因为大卫的诗篇有一半啊，诗篇占大卫的作者一半，像第八篇啦，第二三篇啦，这些都是非常的优美啊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那都是大卫说这个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等等，好，这是大卫早年的一些诗篇。那大卫那个时候都是规规矩矩的哈，他爱神，亲近神，自律于神国的建造，连命都拼上去了。他被神借着撒母耳高立以后呢，那么扫罗就来追杀他，因为扫罗容不下一国有二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逃难的这些，所以写了很多优美的诗篇呢。这个诗篇反映了大卫的确是有颗美丽的灵魂，圣经上说他是合神心完，不是因为这个导致他人生的下半部。权力使人败坏，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败坏，这是名言 Lord Acton 讲的话。大卫真的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，但不要去怪那个权力，不要怪权力，要怪使你堕落的是你里面的那个败坏，而不是你手上的权力。只是那个权力会使你的败坏造成许多人痛苦。神容许致命的危机，像香港这次的动乱了，也至少到目前为止不要动武，不要动武，不要动武，真的权力有权力者必须要尽力的去节制他，这是神把权力交在你手里的那个用意。神容许致命的危机临到他的身上了，那大卫自己要去想，是没有想到这个致命危机是从或许萧墙他儿子亚沙龙叛变他了，当然他很痛苦，很快的叛变被约押大将给米平了。你去读那段历史啊，当亚沙龙死的时候啊，亚沙龙头发漂亮，拉在树上被约押一刀刺死。当他知道约押死的时候，我的儿啊，我恨不得为你死。他知道该死的是我，不是你啊，因为我的罪引起这么样大的一个祸患。那么这个危机过了以后是否就康庄大道了？没有，他仍旧在神的管教之下。你要好好去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先知说神给你的报应是四倍。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不要犯罪，犯罪以后不是连本带利啊，是四倍的偿还啊，四倍啊，神给大卫是四倍叫他还啊。那么说他的下半生呢，是充满了他上半生所没有的那种挑战。第三十一篇的前半部，我们看到一到十八节，它有三个关键词，就是哀歌、信靠和祷告。哀歌、信靠和祷告，哀歌是垫底的，是最深层的。从哀歌里面要如何产生对神的信靠？当你在神面前悲哀的时候，你甚至都要崩溃了。要怎么样转到信靠呢？从信靠怎么样发出呼求呢？再从呼求中间得到从主来的话，从主来的话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哀歌的里面呢，我们发觉他只有一个祈求。在人被哀的时候，他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？祷告不出来啊！他在哀歌的部分呢，他只有一个祷告：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。他只有这一个祷告，别的祷告不出来。在人生的拳击台上，好像大卫倒到下面去了。裁判在数到第四，你爬不起来的话，你就挂掉了，你就没了。可能数到第九下的时候，这个人爬起来了，往往他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现在这位大卫呢，他写的这个诗篇呢，哀歌里面呢，里面讲到四维都是惊吓，所以有学者说这个诗篇呢，根本就是耶利米写的。为什么？四维都是惊吓这个词汇呢，被耶利米一共引用过五次，四次在耶利米书，一次在哀歌。这幅图啊，我在预备这个信息，我才明白米开朗基罗 在 Sistine 的那个大教堂的顶啊画这个图的时候，这是他所画的耶利米。哇，他画的耶利米画的真好。这个耶利米呢，在这里就这句话来形容耶利米，因为耶利米的一生呢，就是一句话：四围都是惊吓，四围都是惊骇。这是耶利米一生呢，非常的痛苦。那么这幅图所表达的，你有过这样的人生吗？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亲子的关系，哇，我们的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喜欢小孩，小孩来了，哎、要命啊！呀，这个小孩到了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小孩小的时候啊，真的要好好的教育啊。你要说青少年一定会有风暴，不，这是个神话故事。小孩2岁到12岁 ，Golden Ten， 黄金四年。这黄金四年如果好好教育的话，所以当我们听到儿童部说要向教会要个场弄一个儿童部，我们长老们无意通过，要把小孩搞定的教会就搞定一半了。对，小孩做得好，青少年就容易做，这真的是这样哈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啊。那在职场中也会有，在人际生活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四围都是惊骇的那种的压力，像耶利米一样在那边伤脑筋啊。大卫当他力不能胜的时候，他就发出这样的哀歌，他只能有一个祷告：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。在9到13节，不是40节，他的哀歌9到13节哀歌里面，他一开头讲了：耶和华，求你怜恤我，祷告不下去，祷告不出来，只有这句话。他祷告了出来以后，他提到为什么他落在这样一个人生的低谷里面，你老好像爬不出来。他讲的三个因为，因为，因为啊，因为，因为，因为啊，他为什么这时候他需要神的垂怜啊？我不知道你向人求过怜悯吗？啊，当你向别人求怜悯的时候，那是一个你是爬到人生不能再趴的那个低的地方啊。美国啊，我不知道你美国到哪边去玩过哈。美国的海拔最低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加州的 Death Valley 死谷，海拔以下200公尺。不知道200英尺还是200公尺。我一到美国的头半年就被人带到那边去。我在加州的时候，冬天去，哇，那边像吐鲁番盆地，就是很热，穿这样单衣就够了啊，单衣够了。那么他把这个美国的最低点，他称之为什么谷？死谷。那个死谷都是很咸的哈，那个附近都很咸的，所以寸草不生啊，寸草不生。我们在人生走到一个人生的低谷，我们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，不是别人给我们的关怀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在别人关系不好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某某姐妹，我先打电话来给你，我是很怜悯你，你看看他会怎么样？我要你怜悯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种人呢、啊，他还没有到最低，他的股票还没有跌到最低哈。”当他变成饺子骨的时候啊，你得跟他说：哎呀，我打电话给你，我要怜悯你。哎呀，是啊，我需要怜悯啊，我就需要怜悯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生走到觉得需要人的怜悯，需要神的怜悯啊。这是一个心灵破碎的人的呼求，忧伤痛悔的，他的灵是忧伤痛悔，这个人的心灵是柔软的，是谦卑的，是认罪的。他已经尝到人生走投无路的那种的窘迫，而且大卫走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不会去怪他敌人那些阴谋、那些毁谤，别人骂他。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啊，在逃亚沙龙叛变的时候，他逃的时候，那路上呢、啊，他还是有很多的警卫，还有很多御林军跟着走啊。有一个人叫做四美，是个小人。平时是哈巴狗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跳出来在路边拿石头打大卫啊！哇，他旁边的那个将军可火大了，他说：“王啊，我去把他给宰掉了，怎么才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呢？”大卫怎么说？不要，是耶和华派他来骂我的。 大卫，我告诉你，大卫这个人呢，还大卫讲，他说或许神看我被骂够了，他就停了对我下重手。哎呀，你看这个犹太人真会做生意啊！所以呢，有别人骂你的时候，你要心中窃喜啊，我该骂。你告诉他说，你再多骂一点，你再多你但你不要说是耶和华叫你来骂我，不要给他贴脸上金子，不要贴到对方的脸上哈。OK， 好。那么大卫反省自己在神面前觉得理亏，这幅图很有名啊。Rembrandt 浪子回头啊，这幅图挂在 Hermitage Museum 圣彼得堡苏俄啊，说有的人去到那边坐那 River Cruise 哈，你若到圣彼得堡去玩，你要到 Heritage 这个 Museum， 这个 Museum 有这幅画啊，这幅画。这幅画你注意到啊，后面还有个谁？有没有一个人是谁啊？啊，大儿子，大儿子。所以，《路加福音》15章浪子回头的主角是谁啊？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好好读圣经，主角不是弟弟，是哥哥。因为弟弟悔改了，哥哥呢还没有 ，not yet 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悔改哈。所以这个。所以大卫他在主面前承认他的本相，因此呢，我们看到哀歌怎么样会变成一个信靠神呢？在于他有两个他的信仰告白，他的信仰告白在这个6节跟14节，这是他的那个依靠，他 trust， 在悲哀的时候，他转成依靠神，他说。他恨恶那些信奉虚无之神，但是我却依靠耶和华。14节，他再说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。我说你是我的神，这是信仰告白。不管你把我打成了什么样的形状，打扁了，打碎了，烧成灰了，这仍旧是我的信仰告白，这仍旧是我的歌唱。从这信仰告白呢，产生他人生的宣告。15节、15节啊，他宣告什么？好，主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。这宣告是 很勇敢的。你不要忘掉，这个大卫这时候已经趴在地上，已经裁判数到第9下了。你的罪恶把你自己打到地上，但是靠主的恩典，他现在站起来，他说：“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是死是活 我不管，但是我交在你手里。”还有他居然说，我终身就一生的事啊，都在你手中。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我这一生可能还没完吧，我是不是还有下半场。哇，我看大卫真会跟神做生意哈。所以这个宣告是他转危为安的转泪点。好，你要好好去读这篇诗篇。在这个转危安，第一个呢，他第一个宣告是我的灵魂交在主手里。耶稣用这句准备进入死亡。我就发觉有一天我看这个电视讲那个动物相斗啊，这动物斗我斗的你死我来，为什么是要争地盘？还有呢，他要妻妾成群啊，你看那公鹿啊，很多动物都这样啊，所以一个公牛下面好多母牛跟着他，一个公好公，那其他那些打不过的那个那些什么那些其他的那个动物啊，只好走开了啊。斗的时候斗的你死我活，但是很奇怪，斗到一方输了的时候呢，那斗输的他就趴在地上不动，他也不逃，他就趴在地上不动。更奇怪的是，那个胜家呢，看他趴地上不动的时候，他呢就离开了，放他一条生路。哎，很奇怪，自然界哈，自然界。大卫就懂得这个，大卫知道实在是败了，就。当然，在人面前你说第9下你要站起来，但在主面前你就趴着不要动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败在神手里的滋味。我记得好多年前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自己我看有个弟兄谈恋爱，谈得很痛苦，连我去安慰他。后来我就讲，哎，我说弟兄，你不要这样觉得，不是那个姐妹把你不理你或者不甩你，你乃是败在神的手里啊！哇，那个弟兄听了大得安慰啊。我们的灵魂交在主手里，大卫这个时候趴在主面前，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， 他对神说，我全然输了，我任你处置，你怎么处置我都欣然接受，因为我信得过你啊，我会你会做比我更好的决定，因此呢我停下手来任你随便处置啊。所以大卫的一生呢最美的一段就在逃避亚沙龙叛变的时候，还有一段呢，当他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个忠心的撒都和亚比亚他祭司就把约柜抬出来跟着他逃啊。大卫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回去吧，你们回去吧，我若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聚首，倘若神说我不喜悦他啊，我不喜悦你，看哪，我在这里，任神凭着他自己的意思待我吧。于是撒都就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，他继续走他逃亡的路程。所以大卫知道凭着他自己他的人生已经跌停板了。我在从前牧会的时候，有个弟兄他告诉我，他说一个股掉到1块钱以下，台湾叫饺子股，他说在华尔街记录是没有回来过的，没有回来过的啊。大卫他知道他已经跌停板，没有戏唱了，可以下台了，心有不甘吗？当然心有不甘，怎么办呢？他把他自己全然的信托在神的手里，神要我再起我就靠主恩再起，神要我下台我就顺服主下台啊，这叫做败在主手里的那种滋味啊。雅各是怎么样的过贫奴役乐呢？你看这个天使跟他摔跤，耶和华自己跟他摔，耶和华不是，耶和华哪里会摔不过他，耶和华就是不跟他，就跟他像打太极拳一样啊。但是呢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天使就耶和华的手在他的大腿窝轻轻碰了一下，他呢就瘸了。那么雅各脚瘸了，你还在，你就斗不下去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属灵的天亮了，属灵的天亮了。如果雅各如果学会大卫这个属灵的功课的话，他不需要等到腿瘸他就学会了属灵的天亮了。这是大卫比雅各厉害的地方。 OK， 顺服神是我们对自己本相最逼真的评估啊。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他对父神是何等的信靠，他从天而降道成肉身，现在他要进入死亡，当他进入死亡以后，神的儿子从天上下来进入死亡，回不回得去啊？复活得了吗？耶稣说，这都不是我的事，这都是天父的事。他就是顺服神，不但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刚讲到这个败在神的手里，但还有一个是败不复活的滋味啊！不要再挣扎，信靠主，信靠主。那么对他还有一个祷告，就说我把我的灵魂交上来，还有一个就是15节，我终身的事，应该翻译什么？一生都在主的手里啊！我一生的事在这个希伯来文在这里哈，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就 eight 这个时间，这个字就是时间啊。终身的事其实原文它是我的时间 my times， 英文是 my times， 这是最著名、最有权威的希伯来文词典，他说这个 time 在这里指的是未来的时机和命运，所以大卫。等于大卫说，主啊，我的一生在你手中，我未来命运在你手中。大卫等于相信我的人生还有下半场，还没完，我必再起，我会再回来跟你们斗，其乐无穷。那么传道书9章11节哈，也出现这个字哈，这个字在这里所领导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哈。其实原文是所领导众人呢是在当时的时间与际遇啊，与机会啊。我们和本落了一个字，时间这个字没有啊。其实他是用这个机会来诠释这个时间。时间里面就像水流经过，时间里面有常常会有条很棒的鱼，那个鱼就叫做机会。但你是让它过去吗？还是把它捞起来享受呢？啊？这是传道书的话， 快跑的不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之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学。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水流，时光水流走过去里面的机会，你若把握住机会，你就会到天上的彩虹。那么大卫诗人或许立志要做一个通达时务的人，抓住神给他的机会。当老鹰注视太阳的时候，他能够展翅上腾，直飞穹苍啊。你诗篇读到这，你看大卫的眼睛里面透露出新生的光芒，他本来是打趴在地上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不要急啊，祷告赞美还没有，他这个时候开始情辞迫切的呼求啊。有两段在这个这里面呢，你要懂希伯来文法里面呢，你会发觉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呢，他一共用了13次的祈使句，1次的祈愿句啊，祈使啊，求你求你求你，祈愿愿啊愿，祈使意思一样，一共14次。所以一个生死交关的人，他有个强烈的情绪，他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啊。那后半部在感谢的和赞美里面，他就不需要用祈使句了，他有一个祈愿句，要叫大家起来啊赞美主，是不是啊？那么生死线上。他求什么呢？第一个他求主搭救，二他求主脸光照他，因为他黑蒙蒙的。第三呢，他求主指点引导。第四个，他求主使他不要成为羞愧，我没有羞耻，而且不要成为主的羞愧，不要成为社区的羞愧。有没有咒诅性的祷告？有，很削尾，很削尾，轻轻带过啊。这一般的这种的诗篇会有咒诅性，他没有。那么然后从18节以后，突然之间呢，文体改变了，就是 Mowinkle 他刚刚讲到的，因为一定是有个祭司或先知代表神出来对这个哀求者讲话了。那么所以神回应了他的祷告，但神回应他祷告呢，他就发出了赞美，对不对？平信、赞美、感谢，我就掉了一个大 title。 第一个呢，我们看到神出力呢，你就得胜。我们刚讲的说，肯定有祭司先知对诗人说，你的祷告我都听到了。那诗篇上没有这句话，这是 Mowinkle 从很多诗篇的研究发现，神会说话，神一出令百姓得胜。现在神的话就使这个沮丧的大卫呢振奋起来，能够发出祷告和赞美那个赞美和感谢赞美感谢不一样。赞美呢有相关，赞美呢是赞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，而感谢呢是感谢神要为我所做的。严格来说赞美会带出感谢，你先认识神是怎么样神，你才知道神会做什么。而当我们感谢的时候，常常这个感谢是 anticipatory， 就是说事情没有成就你就起来感谢，预知神要给我的恩惠。他认识神是什么？神是一个moral God， 他的道德属性。神是一个这个叫做 ontological 啊，这是系统神学的话啊。他的尺寸，比如说讲到神的无所不能、神的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弟兄姐妹，这三个大的属性在这诗篇里面都有啊，都有。所以这个大卫他祷告神是一位这样大能的神啊，还有呢祷告他主要是祷告神的是一个道德，他的公义、他的慈爱等等等等这些的属性，他在主面前祷告啊。因此呢，他在人生低谷，当他可以起来情辞迫切祷告的时候，当他在他的祷告里面，他引用了许多神的属性。其实那个呼求本身就等于是赞美了，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赞美啊。赞美呢，就是把神该得的荣耀归给他。马丁路德说，承认神是神，很多人就不愿意承认神是神，包括信徒。当你承认神是神，这就是赞美啊。另外就是感谢啊，感谢，感谢更实际的，对不对？神是一个这么好的神，那你得到什么呢？对不对？这是他给了我，我就感谢，更近身的。而且这个 感谢是一种期盼性的，是未来会发生的，在事情没有成就，你要凭信来感谢。你看这个大国之间呢，常常哎呀，我要对什么国家好啊，对不对？很多国家好，那常常讲了个半天呢，都没有对他都没有做到啊。那么那个得到恩惠的国家、口惠的国家，就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就向国际来宣布说，哪个国家他某年某月某时说要对我给我什么什么样的恩惠，一直不断的说，看他怎么办。那么大卫呢，当神应许他的时候，他就起来这样感谢了。哎，这幅图很有意思啊，你们看懂这幅图吗？这幅图是Democritus 的剑，德摩克里兹的剑。那么就这个人他是个臣子，这是他的君王。他看他的君王享受这么大的权力，这么多的封，他好羡慕啊。那王说，好啊，那我今天我让你来做王，我在旁边做，我们角色互换。当他坐在下面的时候，他发觉哎，头顶上有一把剑。他说，王啊，你把这个剑摆到这里干嘛？他说，你不知道吗，我因为做王常常得罪人啊，很多人恨我，阴谋多得不得了，那我要戒慎恐惧啊，因此我在我头上摆了一把剑。这把剑呢，是用一个马的尾巴的一根毛吊在那边的，它随时会掉下来，掉下来我就完了。我用这把剑来提醒我自己，我的国家随时会发生的危机。他说，王啊，好了好了，这个座位我不坐了。他赶快起来，我不坐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大卫，我讲的说，大卫祷告完的时候，他的危机过了没有？那把剑仍旧在他头上哈。OK， 危险的剑人悬在头上，但是由于听到了从神来的声音，他跟这个人不一样，他的信心油然而生，他数算成恩惠。说，你看他的诗篇里面，他讲了三个必：你必把我藏在隐秘处，你必暗暗保守我，你必听我的恳求。三个必，这三个必就是预知神给他的恩惠啊。哈拿怎么祷告呢？哈拿不是很苦吗？哈拿为什么苦呢？圣经上他先生心看说，有我不必有十个儿子更好吗？他的先生啊，你真的这么爱哈拿，你儿子为什么再去娶一个小老婆呢？他先生为什么要去娶一个小老婆呢？对不对？但无论如何嘛，哈拿痛苦不是因为说我想这个很复杂，他没有儿子，所以他的那个另外一个二夫人就常常激他，你看看你的肚皮就是不争气，他每天在家里泪以洗面，所以他到圣殿祷告，他在神面前跪着祷告，主啊，你若给我儿子，我把我儿子奉献给你做终身拿细的人服侍你。 OK， 那么他的祷告没人听见，心里祷告默祷，但是那个祭司以利呢，看他愁苦，就是说，妇人啊，神听到你的祷告了。以利也不知道他祷告什么，但是当哈拿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知道神给他回应了，神听到我祷告。我告诉你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说，哈拿就起来吃饭，然后呢，面上不再带愁容了，不再带愁容了。感恩节快到了，感恩节1620年五月花，就英国一群清教徒，他们后来被称为天路客哈。有102位客旅，其中56位是男士啊，在1620年9月6号离开了英国的 Plymouth， 然后像哎呀，这个冬天几乎是秋冬天呐、铁达尼沉没的时候是4月天呐、这个是9月天呐、OK， 所以他们在11月9号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了陆地，11号 Double 11登陆在 Cape Cod。这个路上的时候死了一个生了一个，还是维持在106，但是就在这两天之后又生了两个 baby， 所以下船的时候有104位。然而第一个冬天过了以后，到21年的11月第四个礼拜四呢，天路客他们共同决定要向神感恩，不要忘掉过去的一年的严冬，他们死掉一半的人，只剩下一半的人， 他们仍旧是细数神给他们的恩典来感恩呢、为着他们的收成，20亩的玉米田，6亩的大麦、豌豆田，他们盖了6栋的居所，他们建了教堂，他们生活能够适应新英格兰的那个气候啊。印第安人教他们怎么种玉米，他们从来没看过这个东西啊。印第安人，他们跟印第安人关系非常的好啊。你知道吗？第一次过感恩节的时候，周边印第安人来参加，来了90个人，他们自己死掉只剩下50个人，客人比主人还多啊！有这样的一个庆典，一共欢庆了3天，我们只吃一顿饭，他们吃3天。第一次感恩节呢，要好多食物，对不对？那烹饪食物呢，是由4个姐妹带的5位少女，9个人做的，而这5个少女中间有3个少女的。他们的父母亲都在这一场的严冬过世了，他们仍旧做食物向神感恩。所以1622年的天路客过感恩节这件事情是做对了，这是美国的 DNA， 美国的 DNA 在整个历史上的美国能够持续的蒙福，就是我们无论到怎么样的光景，能够效法大卫来到主面前向主感恩，向主忏悔啊。所以大卫在这篇诗篇的末了，他呼吁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都要爱他，你们都要爱他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啊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当然我们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敬爱神，叫神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得到荣耀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在这感恩节的季节里面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，不论我们有怎样的心境，主啊，都让我们，如果我们是快乐的人，我们固然要感恩，如果我们不快乐，我们更需要像大卫能够从苦境中转回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年再次的越过很多的艰难，一个栏杆接着一个栏杆的跳跃过去，好叫我们这个人越来越能够超越艰难，因为你的恩典是这样的浩大。我们这样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，请站立啊。我们就唱第一节哈。
谁若依靠耶和华，真有福，必得着应许的帮助。你若处处紧紧地跟随主，承受应许的好处。要依靠主，专心靠主，分作心的都要认定住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要依靠主，专心靠主，凡你所行的都要认定住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我们仍旧站立唱三一颂。
赞美真神万福之源，天下神灵都当颂扬，天上万军也赞出名，赞美神父神之神灵。啊，
但愿天父的慈爱、耶稣的恩惠、圣灵的感动，在这感恩圣诞的季节多多与我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